各位新年快乐。
为什么一个哽咽？
一月一号不叫先新年快乐一次，
哦，
然后农历年再新年快乐一次，
农历年再恭喜发财。
没有觉得好像就是从十二月开始就一直有各种节庆要新年，
啊，
叫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元宵节快乐。
以前好像就很期待这个期间，就从圣诞节开始就有一系列的假，
天天都可以拿红包，天天都可以放假，然后出去玩什么的，
爽的。
现在是已经不是可以拿红包的年纪了，但我还是在拿，
啊，是哦，
阿公人很好。
哦，我以为是要 包红包嘞。
是啊，是要包红包，但我好像
应该是你要包给阿公了吧？
应该要包给阿公了。
对呀，啊。大家可能以为就是我们这集要录什么新年特辑，
可以录新年特辑啊，之后啦。
那不是现
在，欸，那我们是可以先宣传一下。
好。
我们之后会到迪化街，就是有一个我们跟 Song On 合作的一个节，一个特别的企划，
嗯，
然后我们是要现场录音哦。
欸，他有规定就是现，哦，他是现场直播的。
对，现场直播，然后你会看到我们人在那里录，
可怕。
对，然后大家就可以在整个应该算是永乐市场前广场，
嗯，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就很像橱窗这样子。
对，有点像橱窗，就是一个现场的电台的感觉。然后那一天应该会聊就是跟迪化街相关的过年的空间的议题。是这样讲吗？应该差不多。
迪化街就是年货大街嘛。
年货大街啊，对啊，对啊，
对。
应该1月27的晚上5点到7点，然后我们之后应该 Instagram 也会 po 相关资讯，就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的庐山真面目。
有人想看吗？
没有，或者是我
应该说，就是我们的听众应该 80% 都是
知道我们是谁这样。没有啊，就是或者是可以看看现场，就是那整个气氛应该蛮好玩的。
顺便逛一下年货大街，因为迪化街它的来龙去脉也蛮有趣的，就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单纯。
没错，没错，嗯，它是有一个很长的演变历史的。
对。
然后现场应该会有很多其他的节目，然后我们应该也会准备一些小酷卡给大家。
酷卡，
对，很酷的卡片。
感觉是一个蛮大型的活动，因为我看整个
有
对，因为整个迪化街的那个活动宣传就有把这个活动放在蛮重要的位置。
没错，就是有跟公部门一起合作，嗯，然后也很谢谢商奥给我们这个机会，然后之后我们有更详细的资讯跟时间会 po 给大家。
好，
好。所以这一集没有要聊新年，因为我们过要留在那一集聊。
好，先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们是都市人啦。
哪次不都是人？欢迎收听都市人啦。
好，所以自己要再接这一句吼。然后不是那种新闻开始之前都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声音，你到时候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知道。
因为我最近好像我们一直听到对面的，就是当对面的社会处一直在播这个声音，不知道他们在做影片还是怎样。
是哦。
对，然后我们就一直觉得那个声音很复古，因为现在好像很少。
有啊，视网膜也是有啊，
视网膜也是有
啊。对啊，
我仿不出那个声音，好算了。我们现在就要进行到新闻快报的时候了。
对，我们的新闻快报第三集，
都是你在讲新闻快报三，
就是介绍一些近期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有关都市规划、有关建筑的一些新闻或是活动资讯给大家知道这样子。
我们鸡盘们、小鸡盘们好像都蛮喜欢这个单元的。
这单元相对就是跟我们其他单元比，就是比较懒人包啦。
对啊，然后
就是点一点，点一点。
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的。
对，
我们第一个要讲的新闻好像有点硬耶，
就是
必须知道一下
的。对啊，
全国冠军北市突然讲到半哽咽，北市围牢案审核突破600件。
哇，大家一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
围牢啊，围牢重建啊，围牢应该已经有点像是台北市民的朗朗上口的东西。
对，600件感觉蛮多的耶。因为其实台北市劳务物龄超过40年的比例大概占了66.29%，然后是六度最高的，然后有其中是有85.25%的建物超过30年，其实像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有差不多30年，
应该也差不多30年，
差不多。对，
老公寓啊、布登公寓应该都差不多30年了。
对，
有些华夏应该是。
台北市算是一个蛮老的都市，其实
应该算是发展的早，然后现在也已经到进入中年的状况了，就30-40岁了，开始中壮年，
中老年，
对，中老年，
所以它是够老，但是又 更新的够快，所以他的危老的案件才有办法这么多嘛？
就是应该是到中老年 的都市都要开始强烈的推更新，然后算是台北是推的很早，然后现在已经到也是到更新的青年的状态了、嗯、就是更新也推了十几年了，已经变成一个青少年的更新的状态了。
因为像台南的话，它应该危老的建物应该也蛮 多的，但它的走的路线就不一样，它就 不会，对，就不会就是好像老更新并存，它好像还是要维持一个
历史街区的状态。
台南旧城区啦，
围老应该算是有在照顾到，就是你要继续使用它当为日常的居住。
对，就它的价值还不到你可以保留下来。
对对对 对, 对，台南可能有可以在就是高龄一点的70年的可以就做其他的历史建物的修复之类的。
对，它可能就不用围老更新，它就就地保留，那个状态才是最好的这样子。
嗯，在台北应该蛮多建物都可以很容易达到那个标准。屋龄30年以上、嗯、没有电梯，然后耐震评估为乙级，然后或者是有电梯然后其他条件等。
对，他就是要达成就是其中一个条件的，像你刚刚讲的屋龄30年以上没有电梯是其中一个、嗯、
对，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屋龄30年以上有电梯，但是经过详细评估之后他确认补强的成本要会超过重建的成本一半的话，他也可以就是申请危老、嗯，然后第三个条件就是建筑本身有立即的危险，像是什么海砂屋或危楼，
就是真的 不重建就会倒的那一种。
对，所以只要你符合这三个条件之一，你就可以申请危老、嗯、那为什么要申请危老？因为它有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快速通关，还有它有奖励明确、嗯、就是包括容积奖励或什么其他奖励、
嗯、
还有它有税捐的优惠、
嗯、
所以其实它有很多诱因可以让人去申请这个危老啦。
但听到这边就会觉得说好像它还是有它的缺点在，但这个我们要聊可能会聊不完。
对，之后可能会有一集就是不管结合什么内容去详细说明一下危老的这块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就是他其实也是蛮多人在批评他，但是反正我们这则新闻只跟大家讲说他的申请的案件已经越来越多。
台北市冠军，
欸、我们又不是住在台北市的，在那边新北应该颇多啦。 但就是这个是一个趋势啊，然后他有好有坏，我们之后可以慢慢探讨。
嗯，但这新闻就主要讲说就是每一年的申请危老过的那个案件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对，而且已经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途径了。
对，
快速途径。
好，第二则新闻，
迈向社会住宅 3.0。
就是社会住宅，我们之前有讲过一集社会住宅，对不对？
对，然后那一集算是提、欸、应该是提蛮多社会住宅的啦。
对，就是讲除了他要租金要够低之外，他其实社会住宅的政策包括其他方面，像是租金补贴、
嗯、
或是包租代管。
对
对，就不是只是新建社会住宅本身。
对，不是只有盖一栋新的才叫社会住宅。
嗯，然后其实这 3.0 我不算是很懂他的意思，但是大概知道他们的脉络，就是从2014他从国宅逐渐开始有社会住宅这个名词、嗯、那时候可能算 1.0，然后后续又用更多多元的方式去办就是社会住宅这件事情，然后主要也是在努力避免社会住宅被贴上弱势社区或是影响周遭房价的标签。
对，
所以那时候可能比较像是在迈入社会住宅的 2.0，
就是他开始已经
要翻转印象。
对对
对，然后 3.0 他这边有写到可能比较特别会在着重就是提供一些更与时俱进的公共服务，像是什么托育或日照，
托育、托婴、托老，然后一些公共设施。
对，其实他有不断的在重新定义这个社会住宅、啊、从本身的租金跟居住品质到他对于自身的定位，然后到他可能 又转向往公共设施往公众的 方面去服务的 3.0 这样子。
其实我硬要我讲一句话，觉得怎么可能这么快就 3.0， 我觉得就是台北应该算是最成熟，他讲台北嘛，对不对？
对啊，
台北的社会住宅，因为这个转变一定是大概是3到5年为一期吧，但看起来好像每一年是一个阶段一样。
哦，哎，二点零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2014年是刚开始嘛，所以应该是到最近已经结束了2.0，所以
哦，
顶多也是2020年开始吧，我觉得。
嗯，
应该是在政策方向上，你要开始转向另一个可能性。
对啊，对啊，就是应该还是算2.0没有被。没有，就是没有成功啊，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持续叠加的过程、
嗯、然后就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大大小小可能因为冲量而导致的后果，这个其实都要慢慢检讨，所以其实到 3.0 应该是它要升级以外也要检讨前面的不好。
嗯
嗯，
但其实现在看到的社会住宅可能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其实做的都还不错，
你可以举几个例子。
明伦之类的。
明伦不是被批评的要死。
他批评的不是
就是房就是租金太高、
啊。对啊，对啊，不是那个建筑本身。
哦，你说建筑本身蛮有趣、啊，我也觉得建筑本身是算有趣的、
啊。对、啊，然后其实3.0就是刚提到它着重在公共设施啊，其实这点也是社会住宅产品秀才有办法做的事情。
对啊，就是我们之前那一集讲，它就是有个实验性。
实验性，对，因为一般住宅不太可能需要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又是有因为公部门介入，那个公共性可以提到最高。嗯，
我觉得光这件事情就可以让社会住宅变得更有趣啊，然后也包括一些什么节能防灾或智能技术。好
好，然后接下来再提一个就是也跟社会住宅有关的新闻，这其实蛮有趣的，我觉得这蛮适合大家来讨论它的未来的发展。嗯，就是旅馆要现在就是行政院已经核定可以将旅馆转成社会住宅，然后元旦上路，所以已经开始上路了，然后希望之后是2年有20,000户的就是社会住宅提供出来给青年弱势，就是可想而知它就是因应疫情啦。
对啊，所以它就是主要是因为疫情，对不对？
主要因为疫情，然后加上就是旅馆，其实像统计出来，内政部说交通部统计的国内一般旅游旅馆有3300家，然后就其实房间数超多，很多都已经有点闲置了，超过160,000的房间、然后可以提供给，如果是一层的话，就可以提供给1.6万户。
这就是一个资源分配的政策，蛮聪明的。
而且你看旅馆这样一间一间其实也蛮适合转做就是像这种一单人的宿舍之类的。
对啊，但他又说他们就是一次签约签多久吗？因为万一之后如果没有疫情，旅馆应该还是做旅馆比较。
他其实有一个蛮完整的机制，但我现在还没有认真的去看他。他其实就是现在跟一般的那种就是包住代管的感觉有点像，他就是只是提供的东西他是旅馆而已，他其实有需要就是中间那些转换过程。所以现在有3种机制，一种就是就住宿中心，国家住宿中心他是主要去找房子的人，或者是旅馆业者他自己举手说，哦，选我，我要当申请者，然后我请类似像召集这样的租赁业者来代管、然后或者是租赁业者像召集他们自己去选这些旅馆来当申办者、
其实就是蛮像包住代管的方式，
蛮像包住代管。然后之前我有听一些同事说也有在谈说有可能将宿舍，说公部门那种港务局的宿舍啊，或者是以前什么警察局的宿舍，也有可能可以以后可以转做社会住宅、
而且旅馆的品质都算还行，
因为旅馆我之前查到它是所有的消防法规里面最严格的嘛。然后住宅稍微好一点点，所以这样对他们讲其实转起来是轻松的。
哦，那这样很好。
但就其他的东西还是要，它是这边就有写说，如果医院转换跑道，他们其实会有一些补助，可以让你们就是融资啊，或者是就是人员训练等等。但是其实这个我
就是还有一些实务上的问题需要克服、
对对对，我其实心里还是
概念上蛮有趣，
对，有点怕怕的，因为觉得说旅馆吗，旅馆真的当社会住宅不会很怪吗？
你说真的常住在旅馆里面的感觉吗？
对啊，然后又觉得说这样一个都市的发展这样是对的吗？就是旅馆是不是还是要留下来？
但不可能就是所有旅馆啊，就是可能真的觉得他们可以走这条路的旅馆，有些旅馆他可能还是做旅馆他会相对比较赚钱。
对啊，或者是他的经营方式到底会不会是不好的，因为他也不会以就是住宅为考量来设计这个空间。
嗯，可是很多现在住宅不是也都是推那个饭店式管理。
对啊，其实我也一直想到这件事情
混在一起
有一点像啦，
所以应该有机会的啦。
我觉得是蛮有趣，我们就看下去，因为现在也刚上路没多久，还没有真的案例出来，如果真的案例出来我们就可以来好好探讨一下。
Yes，啊，
下一则，
中国速度震惊日本，29小时起好啊，29小时起好一栋11层，
起好一栋
11层高公寓，以包装修即可入住。
这也是很之语哎，起好，
对啊，起好，那是台语吧？
起好，
对啊，
这个其实好像我们是什么新闻快报一的时候有讲过
类似的啊，就是他们那个中国有个开发商，他就放出一个完整的施工视频，可以看到就是从建设完工
出奇的快
对，他就从建设开始到完工现场28小时有45分钟就盖完了11层高的公寓。28小时很快。
对啊，比我们那个
一天呢、然后他的房间内部就是所有东西都有，包括什么洗手间、浴室。
所以他其实是货柜屋是不是？
不是
模具。
对啊，他就是用工厂预铸组合的方式，其实这些模块的量体他在工厂就先组好了，但是他从这些模块的建筑工程到加工到建设的时候还是只需要2个月， 哦，等于是他做这些模块可能花个快两个月吧，
这样不公平啦，他是先做啊。
但本来一直都有这样的预铸的方式啊。
哦，这是真的盖起来就只要28小时。
而且这样的好处也是你不用到户外风吹雨淋，有很多粉尘或什么的，
也是
哦。然后也可以降低就是建筑工地的一些意外。
等一下这时候就必须问了，所以台湾没有这样的案例吗？就是模具的大楼盖出来，
大楼应该是没有了，
真的、哦？
嗯，可能就是某些部件一定都是工厂。
为什么中国这么敢盖这个东西啊？
不知道、欸，比较猛吧，比较敢冲。
因为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效率啊。
但技术上，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相对成熟。
对啊，你然后说就是我们不能以
这种实验性
嘲笑的方式来看这个新闻，因为虽然他都写的很，
反正就没有嘲笑、
啊，没有没有，因为他的标题都写的很有趣啊，什么网民惊呆了，不是吗？
好、
哦，所以就是他其实是技术上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
啊、
做到这件事情、啊。
像他说他的那个防震测试也可以达到9度。然后包括它的重量也都是钢筋混凝土的1/10，嗯，所以其实他说依照这样的技术水平，它最高其实可以盖到160层，然后包括隔音防热都有一定的水准，这样子、
哦哦、好像不错耶。这技术什么时候引进台湾啊？
但其实这个也是初步的，就是应该从实验 OK 之后进到就是实物上可以成型，但是在整个产业上可不可以持续发展，那可能还要再观察一阵子。嗯，然后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这里的中国速度不是重点，就不是什么中国速度，重点比较像是他们这个公寓的一个设计理念。就算这个理念只是为了快速，为了就是不管经济上的任何事情，嗯，但以及包括他对于未来创新的尝试，其实都是值得去
肯定
思考
的，
对，嗯。然后让我想到就是
思考跟肯定好像差很多，哎，思考听起来像否定，哎、
哦，是啊，
我刚才说肯定，
思考能不能去肯定？
对，好，
肯定值得我们去思考。
我持保留状态，就是思考好，就
对啊。然后像当年就是日本不是有那个代谢派嘛？
对，
其实也有一点像这种状态，因为他们也是模块化的方式。
上次你讲那个什么中银哦？
对啊，它也是算模块化的，对
吧、
啊？只是因为现在的科技跟技术又不断进步，所以其实，在走在这个概念上、大概念上的方式，说不定可以又有另一层转变这样子。嗯，当然代谢派那个它又牵扯到更多建筑的论述了。
对对，
但现在这个可能就是单纯科技的进步，然后经济
它也是可以帮它加上一点论述啊。没有那么难的论述，深一深就有了。
对啊，其实他们可能可以是同样的东西。
可以啊，
我觉得它还没有办法加上论述的原因是因为它那栋建筑盖的不够
有趣，
因为像、就
是、或
者
是没有建筑师出来帮他讲一句话。
因为像代谢派的建筑，你看它的不管是主构的方式或是它的整个造型，它的状态都很像是你真的是就是代谢上去代谢下来的那种状态，但它这个东西可能主就是它的状态就很像是你盖模型的一般的公寓的样子，
它是一个主基木的状态，
对，
没有什么论述的，
它没有依据它这个方式或它这个技术去产生另一套的建筑形式啊。它还是停留在原本的我们住的这种公寓的状态，
所以它可能这样不乱盖盖像一栋树这样子就可以了，盖了一个像一个怪物、
啊、因为那样就可以证明说它每一个单元是独立的，就是我们不会有共同用的墙或什么的、哦、那种感觉。
好，所以是一个可以在网上升级的过程。
Yes。
接下来就是讲一个南部的新闻。
屏东县民公园获美国建筑师大奖。
不要乱断句啦。美国建筑师大奖啦，
今年以十座
不是啦，建筑大师奖、
哦、建筑大师奖。
乱讲。
今年以十座国际奖项入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屏东县民公园呢？他就是
我们是上次才去嘛。
其实我早就去过，他刚开幕的时候就去了。就是他算是一个颇新的景点吗？
蛮新的啊。然后其实我们去了之后，或是你第一次去你也不知道他得这么多奖。
对，而且
后来就是查哇，他真的得超多奖，
而且就
是
有被惊艳到，然后没想到就是他每个东西都是有他自己的一个论述跟想法。
对，然后其实他这块基地本身也蛮有趣的，
沙蛇溪。
对，沙蛇溪
台爪
负责这块县民公园的
规划设计吗？
对，是那个衍生工程顾问有限公司。然后其他这块基地前身是台糖，在1977年那时候蔗纸就是蔗糖的纸兴起的时候，他所设置的纸浆厂。
很难想象哦，就是蔗糖居然可以当蔗，可以当纸，
对啊，因为它是纤维嘛。然后它原本是纸浆厂，然后在1994年的时候，因为重工业及废弃物的污染，所以关闭。然后关闭之后，就留下了沙蛇溪二岸 就是大概80公顷的荒芜的土地，然后直到今就是2020年才开始重新规划这块土地这样子。
好像是就是屏东县长他潘孟安就说他是骑脚踏车经过的时候发现这块地怎么在那边闲这么久，
哦
哦，对啊，
就是要掰这个故事
就对了，对，然后就说那我们来改造一下他吧这样子
然后我们得奖了
就那时候我这样灵光一闪，你看现在有这么不一样的未来
然后其实他这块基地蛮有趣的，是因为他有连接周遭城市的一些设施，什么文化设施啊，演艺厅，还有图书馆，
其实附近蛮有趣的，就是走一走他都蛮舒服的。
然后他其实真的是很大一区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查，
应该是不算是一个小公园呢，我觉得他那个规模他就是一个沙蛇溪的
沿着溪
的溪岸旁边
的感觉，嗯，
它是一个大河堤公园的感觉。然后我那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是比较惊艳于它的就是一个一个有趣的装置啊，有趣的
地景规划、
地景跟设施、
嗯。然后那个地景就是很几何感，但是整体又有一个统一的形式去围束这样子。
我们那天是有去走它那个保留的工业地景遗构。
对啊，它其实整个设计概念上就是希望可以保留这边的地景跟这边的相关的厂房的遗构，然后用活化的方式去、让这些东西跟沙蛇溪旁边的一些景观去整个融合在一起，这样子
就是它有生态的感觉，然后也有就是应该比较现代感的遗构的那个高高低低的一些就是有趣的设施，
就它有自然的景观的生态，然后又有原本的遗构，它是很人工很工业化的。
我去的是还蛮喜欢的，然后它也有很多就是一般居民会在旁边跑步，就是他没有因为变成一个景点而失去那个原本的生活感。
对，然后反而他的那个设计方式又是用很几何感很抽象的方式去融合这些就是人为的工业还有以及自然的方式、然后他的设计手法及过程他分成四个部分。
哇，这个是要简报是不是
没有，这就是那个设计概念的干化时间。
好，你说
Conservation
保留、
就是对，就是保留，就是台糖职场的空间纹路，还有场所精神。
其实它有很大一块都还没打开耶，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它旁边
还
在施工，
还在施工。然后第二个是 connection，
就是它要串联，就是旧有的纸浆厂的设施，然后加入一些新的机能。
第三个 composition，
你确定你要念英文吗？英文应该是我念啦，就是要整合引入不同的活动设施、休闲啊、休息。刚刚提到教育、生态、运动。
第四个 conclusion。
Conclusion 是什么意思啊？结论哦，
就是整合吧。
哦，就是整个要结，就是其实差不多。
他是故意都要找 C 的 C 开头的那个、
啊、4C 什么的。
好，其实这个真的，你从就是空拍或是从照片上就可以看出他的设计的一些策略跟想法。然后你如果有，因为去那个地方真的蛮困难的吧？
会吗？
很远的、欸，在屏东哎、欸，
哪会很远？你才远，你这是天龙人思维。
对啊，你在台北要去屏东很远啊。
不会啊，就是搭高铁到高雄，然后再转客运之类的，还行啊，或转火车、啊。
我说至少你可以上网看一下照片啊，如果你真的心有余力，你可以去那边看。
可是它已经变成大家去屏东会刻意去的地方，就是我们规划专业者。
但是你得先去屏东啊。
哦，对啊，屏东蛮好玩的、啊。那天跟慧维还有去了一个叫什么胜利新村啦、啊，那也是一个有趣的案例，之后可以跟大家提。
好，进入了展览活动类的相关新闻。
对，可以快速提过，大家有兴趣。
第十七届中华民国杰出建筑师特奖及讲座，2022年1月12日到21日在台北市立文献馆。
对，就是我们播出来可能没剩多久，大家赶快自己去看。
对，然后主要就是展出就是这个。这四位就是王明显，对，就今年的王明显、戴玉哲、姜文渊跟杨丽华的一些相关的经验。然后比较特别的是他会有讲座，我觉得讲座应该蛮有趣的。然后像第一场的话是1月12就有，然后剩下三场都是1月15号的，都星期六。
就是主要是建筑师的对谈吗？
他有四场嘛，每一场就是配每一位第十七届建筑师，然后其他就是另外一个人就是搭配语谈人这样子。
哦，
对吧。
好，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听讲座，看看展览。
Yes，
好，下一个大家应该比较有兴趣啊，就是灯节时间，我们要开始各个地方跑灯节啦。
全台最美山林灯节，台南2021龙旗光节空山祭。
我们
开幕，
永远都去不了哎、欸。
没有，我们上次也试图去一次，结果
去不了啊，每次都去不了啊。我有一次在高雄原本要去，就也去不了，
因为车太多
了。
那时候真的车太多，然后
真的车太多哎、欸，他现在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哦？我不知道哎、欸，
不知道哎、欸。可是他时间拉蛮长的、欸，所以因为他从12月25就开始
了、欸，已经开始了哎、欸啊，其实已经开始了。
对啊，他到2月28，
我觉得他一定是太夯了，所以他干脆拉长一点。
应该是因为他那时候车太多，是我们只能停在下面停车场，然后要排队排那个接驳车上去。
重点是因为他是一个在沿着山壁的一个公园、哦，所以大家会沿着山壁停，其实蛮不好的。
路也不大嘛。
然后我们后来就去了那个下面的停车场，应该是一个大庙的旁边。然后他要搭接驳车，他那个接驳车是50-60个人在等呢、欸，可不止哦，几百个人都有。嗯、
总之就是要去要挑对时间、啊、要不然你去了你就是白去一趟又开回来这样。
真的，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很好抵达的地方，他应该要租车。嗯，
然后其实这是第三届的龙崎光节空山祭。嗯，然后就是合作了12组艺术家、动画师跟社区居民在地的共创。然后在这整个公园设置了14件大型光景艺术作品，
在一个就是很少人会去的龙崎这个地区，然后发展出一个很有特色 的光节。
是因为那边的社区营造或是再生本来就做得很厉害嘛？
这个我们还没有去爬它的脉络，可是我觉得应该是有，就是有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刚好有一些专业者介，对对对，然后进来就变成
蛮厉害的，而且这真的蛮突然的，说做就做。
之前我们去台南应该只会知道那个月经港灯节嘛，
对，
但现在这个空山祭已经快要超过它的声量了。
还有那个啊，在渔光岛那个渔光岛艺术祭，
可是它不是灯节啊，渔光岛、
啊、对对，不是灯节。
灯节的话就主要是这两个、嗯、然后今年是以浮流，就是那个浮趴在地上那个浮流。
其实它的主要脉络是因为说20215月有全台 大缺水，嗯，然后就是那边有牛埔农塘还有浮流水都被提取，然后那边的水就会供应居民的生活，然后它这样状态就是提示了过去一些未雨绸缪的环保公民或是社区协会的努力它是可以成功的这样子。
其实这论述也是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其实一样是从当地的一些事件或脉络啦、嗯、最后就是他觉得只要向内去探索，终有潜能如浮流般的可以去找寻，也有等待丰收的一日。
小时在念什么？
因为他这就是从这整个事件来说，就是一些未雨绸缪的精神、嗯、然后所以那些浮流其实是潜藏在你已经有努力的状态下、哦、对，所以他鼓励自己说每一个人的自身说，你其实每一天做的一些努力都会成为那个浮流、哦、然后最终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成果的，你不用担心这种状态。
所以你有收空山祭500块的宣传费？
没有，就是、
讲得这么好。
因为这算是他的主题嘛。
对啊，
像这个主题我就觉得比我们下一则要讲的
2021屏东落山峰艺术季，
哎、欸，怎么这样子？有比较有伤害。
啊，那我这个艺术季就是他一样邀请了18组艺术家作品，然后、
哦、他也是刚好在这段时间，是不是？他不是光节、
啊啊，
但是他是艺术季。
对，
他这个也是蛮久以前就有，是不是？
也一样是从12月25开始、嗯，然后他到2021的3月1号，其实整个时间差不多跟刚刚那个龙崎有重叠。嗯，对，
大家可以一起去。
然后他的主题是万种风情，
万种风情
其实还行啊，他比较纯粹的就是以风，他们那边的落山风为主题，
对对对，
然后以风为主题的原因也是因为在这边的所有空间装置或装置艺术他都会运用风的这个元素去创作、嗯、对，
蛮不错的、啊、
很多东西都是不管是你可以因为风而感受到一些声音，嗯，就变成你可以听到风的声音，或是有一些薄纱在那边飘你可以看到风的形体。
我家人好像有去看过某一届的，然后我觉得他的作品都蛮有趣的，就是好像蛮需要走进去体验的、嗯、光看照片看不太出来。
嗯，真的，而且好像他们邀请的艺术家比较偏艺术，就他的艺术价也不说价值啊，就是艺术性更高。嗯，对，比起龙崎可能我觉得娱乐性比较高。
哦，
对对对，
不同的走向啊。
嗯，虽然这种东西现在都很像是一种狂欢节的活动啦，就是艺术变成一种就是狂欢的元素，对，而不是就是你单纯真的看那个艺术而产生出的内心的感觉，
应该算是艺术走入大众吧。因为原本艺术只会在就是你说的、啊、博物馆里面放着啊，或是它是有点像收藏品，可是现在艺术是要跟大众互动的。
对，可是应该说是这些艺术品变成是因为那整个狂欢的气氛让你觉得
好像
让你觉得有点感动、嗯、而不是就是你单纯看这个艺术品让你本身感动。
而且这艺术也没有那么纯粹，它可能会搭配你去旅游然后去那边买东西，就它变成一个整个 package 的东西、嗯、
就热闹起来了。
对对对，有好有坏啦。
好，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灯节的消息就是高雄， 终于就是在我的家乡又要办一个台湾灯会了。
嗯，
高雄其实以往都是在爱河旁边，大家应该对他印象也都是这样。今年是因为已经刚好灯会又回来高雄，然后很多地方都已经就是完备了，那个像是卫武营嘛，以前都还没有就是整个打开了，现在卫武营已经打开，所以卫武营也会跟着加入主灯场的部分。所以就是爱河湾跟卫武营为两个双主场，然后现在已经有一些
双
主场对啊，在打篮球。他现在已经有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开始让就是已经出来宣传的，然后有一个还蛮有趣是在卫武营的，他是叫月食，然后反正就在那个海水上，
嗯，
然后看起来超酷的，
蛮酷的。
然后这次那除了这两个展场之外，然后他有蛮强调说，就是因为高雄一直在推光环境营造，嗯，然后应该是从圣诞节开始就有一个就是金发局做的点亮城市中轴线的这个计划，
嗯，
然后就是应用一些像智慧控灯的这些系统，然后可以让就是圣诞灯的像是沿着不同的行道树啊，然后不同的河岸旁都可以让它那个光线是统一的，然后刚刚是有节奏有韵律的，
就是很重视整个晚上的光所打造出的环境，
因为高雄算是水岸旁的灯这件事情是很被
应该是
很被重视的，嗯，然后像是这次灯会重返高雄也会就是把什么智慧光环境作为一个很大的宣传，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高雄有水岸，然后因为水跟光本身就可以互补，
对
对，
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因为像台北的水岸都比较都是河堤，它不是在城市中间的水，但是我们的河堤比较像是城市边界，
而且其实爱河也像是就是市中心的一环的旁边，我觉得，然后它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景，然后很重要的就是大家会以水爱河这条水旁边来发展，
嗯，有一些不管是空间规划策略或是一些政策或什么，
对对对，
都发展。
然后像是因为我们有港口嘛，所以整个港口加爱河整个发展起来就是一整条的光环境这样子。
哦，
然后反正副市长又提到说，就是想要仿，就是也不是仿啊，就是想要学习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的这个灯光计划。然后就是可以让就是不同条，就是高雄我都不知道有那么多座桥，什么轻轨桥、高雄桥、中正桥、七贤桥，嗯，这个整个桥的灯光都是联动的，然后也是国内首创这个光纤网络的系统，
很不错，有一个那个城市行销的一个主题。
对啊，这个主题就是光啊，因为我看他的灯节也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主题，就是高雄发光Lights on the spot， 就是可能是以光为主，所以 这件事又更被强调了，
就是，
我还蛮期待的啦，
整合刚好作为主灯，然后跟一些光的策略这样子。
而且随便一查还发现原来高雄有什么照明的补助啦，反正就是很久以前大家就鼓励就是在河岸边的大楼可以晚上的时候开灯。
嗯，好，最后一则新闻，
2021台湾设计展石构竹林铁新锐展嘉义制裁所，
主要就是展出六件竹结构作品。这次的这个竹的展览的那个策展人是陈冠凡陈冠凡就是结构技师嘛，就是蛮厉害的结构技师，
嗯，
然后他邀请了六位业界的建筑师跟设计师，运用竹子去打造出就是嘉义林铁周边纹理呼应的一些地景构造，
嗯，
然后其实用竹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现在也在强调就是永续意识跟一些就是地方性，然后其实这次的那个竹构的重点比起就是艺术层面的展现，他这个展览有一个更大重点是想要就是塑造一场关于竹材的结构实验，然后因为他试图在混凝土或是钢构当道的现在，嗯，去试探就是竹子在建筑上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子。
竹子作为建材，
对，因为其他刻意去邀请一些建筑师以及设计师，他没有去邀请那种比较属于艺术家的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像以竹子那个出名的可能就是范承宗范承宗就是有参与那个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洛山峰艺术季的艺术家，
oh.
对，他很会用竹子，但他没有邀请他，
为什么？
没有，因为他可能就是要去探讨竹子的结构性啊，艺术性比较少一点。
范承宗是艺术性哦，
嗯，他是艺术家。另外就是也是因为本身台湾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有很多高品质跟很有国际竞争力的竹子，所以如果你要谈生态材料的话，虽然木材也是原料之一，但是木材它本身的成材需要20年，然后台湾也设有很多法规的限制，所以其实我们大部分用的木材都还是进口，
嗯，
这次他才想到说那竹子它可能只需要3-4年，然后国内也可以自产自用，所以不管是在环境上或是在生态效率上，哦，它都可以有很大的发展，
是一个新时代的环保建材，可以这样说，
也不是新时代啦，就是
回到这个时代，
可以用新时代的技术去发展这样的建材，传统建材。
早期的房子有竹做的多吗？
其实，在东南亚或是越南、印尼，他们在竹建筑的发展上已经蛮有一定的水准了。然后反倒台湾，其实它有这样的环境条件，但是却没有就是利用好这样的材料这样子。
可是什么时候会需要用竹子盖房子啊？
就是那个房子可能会是一些公共设施吧。
哦，
当然不可能盖大楼。
对啊，
对啊。
公共设施，然后或者是一些矮的
度假村之类，或者什么农舍什么、那些都可以蛮适合的。嗯，所以这个展览也是想要进一步思考说，台湾对于竹材的想象是否可以在建筑上去实践。这个构造物好像是会放在这个地方一段时间，所以他没有写他的展览日期。然后其实设计展已经结束了，
对，设计展就是一月二号就结束了，
对，但这些足够 的作品还在，可以去看。
你确定吗？好，大家可以去上网查查看，我们不敢保证。今天差不多到这里了。
差不多，原本是有在想说要不要讲一下那个普利兹克奖得主 Richard Rogers， 这应该对于建筑界是一个最大的新闻，但是觉得他太大了，不适合在我们这种懒人包的
方式。是这样子吗？
因为这应该
大家都知道这样子，
知道，但是也不知道要介绍什么，因为就是也不能随便讲一讲吧。
普利兹克奖得主哦，
对啊，
享年88岁。
Yes，
好，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
看什么？
看看这则新闻。
好啦，那这集到这边，
这样草草结束。
Yes，
大家就是最近疫情好像又有点紧张了，要记得勤洗手、戴口罩。
怎么被这种宣导式的结尾啊？
提醒一下，好了，祝大家年终领大财，过年发大财，
高雄发光。
哈，
好了，
大家拜拜。
我是辉威，
我是逍遥。